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降头》。
2011年4月份的一天，原本是阳春明媚的日子，可是我的生活却被一通电话给彻底的扰乱了。
喂，老李，你在不在？我不在。
不在？你还回答我？
不回答的话，我怕你以为我在。哎，行了，哎，跟你说正事儿呢。
你有啥子正事儿啊？你成天除了吃喝拉撒睡，还有别的事儿好干吗？
我靠，说正经的。哎，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不借。
你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你再说呀？你个狗叉的。没错，这位打电话来的就是我命中的一大魔星胡宗仁老师。自打那一年1月份和2月份我们俩相继结婚之后，他就一刻也没再消停过。也许是因为他的新婚爱人傅韵妮还住在老房子里，条件实在是寒酸了点。胡宗仁呢也不是本地人，也在租房。为了要在重庆买房，他开始没命的接单做业务，还从我和司徒师傅手里分别捞到了不少以前的人脉关系。司徒师傅岁数大了，原本年轻的时候就没享过福，到了老年才发现原来上帝给自己装错了灵魂，他爱上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白净老道士。而我呢，跟傅韵妮和胡宗仁两口子不一样，他们俩都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型的，而且都身在杭州，工作之余的共同话题还是蛮多的。我却是尽可能的不让彩姐知道我的工作有多么凶险。再加上结婚之后，我觉得应该对家庭负担起更多的保护责任了。外加上煞无道的缘故，我对这个行当渐渐的开始有些厌倦了。所以，我下意识的推掉了很多业务，都丢给了胡宗仁和司徒师傅去处理。所以当胡宗仁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他有钱赚而我没赚到这个问题，所以非常的不爽。
哎，我遇到点麻烦事儿，想跟你借点东西。你想要什么？把你师傅给你的笔记借我用几天呗。
你哪来的信心我一定会借给你啊？
拜托呀，老李，这次真的是麻烦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你别叫我老李，你比我大那么多，你折我瘦。嘿，我不开玩笑啊，我记得你以前跟我提过你师父曾经处理过类似的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啊？僵尸。喂喂，你干嘛不说话了？一句话，到底借还是不借啊？不借。我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带着师傅的笔记，我去了傅韵妮家。进屋之后，我把师傅留下的笔记朝他们家桌上一扔，傅韵妮给我倒了一杯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人结婚之后就会自然的收敛，我总感觉傅韵妮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
她突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模样，说实话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虽然并肩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可是现在每每回想起来，还是跟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们几个常常聚会，每次聊的最多的话题还是那些彼此都心知肚明却非要回味一番的故事。我有很多朋友，胡宗仁和傅韵妮是最新的这一批，但却是我最知心和还命的战友。胡宗仁看着桌上的笔记，
不是说你不借给我吗？怎么又拿过来了？
所以说你嫩呢，你见过问人家要别派笔记的吗？这种东西我怎么可能借给你？连看都不该让你看的。
那既然不让看，你带过来干什么？
知道你一个人搞不定，所以我就陪你去了嗦。
去你的吧，明明就是你也没弄过，想跟我去才专门跑我们家来的。我也不知道你那点把戏，你人生地不熟的，又不知道路怎么走，我给你当免费司机怎么了？
那
你跟嫂子说了没有啊？
告诉他了。哎，他知道我跟你们两个混蛋在一块儿，也就放心了。接下来吃饭的时候，胡宗仁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次发生的事儿。事发地点是重庆的一个叫做武隆的小县城，当事人是当地一家事业单位的主任。他家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喜欢咬人，还会发出那种类似于僵尸的吼吼的声音，已经绑着看了无数个医生了，一直都没找出病因来。当地巫师的说法是孩子是被尸虫给咬了。尸虫见于西南地区，但这几十年来因为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几乎已经快绝迹了。这种虫子是靠吃动物的尸体为生的，以前农村土葬盛行的时候，新坟落成之后不久就会从坟墓的缝隙里边爬出来这些虫子。这种虫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是多足的节肢类动物，形状椭圆，雄虫通体黑色，雌虫为棕灰色，短须无翅，头上有类似于天牛的啮齿，用于撕扯尸肉和战斗自卫。在川东地区的巫术里，这种虫子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和牲畜，但是由于一辈子只吃尸体，所以被它咬到的人基本上都会不同程度地生出一点死人病来。比如说活生生的人身上突然长出了尸斑，更有甚者会四肢如死人般僵硬，要么就是神志模糊，像是那个小孩子一样去咬人。当得知这孩子是被尸虫咬了之后，胡宗仁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对于变成僵尸这个概念的了解，其实很多人是来自于老电影，总觉得僵尸都是穿着清朝的官服，颧骨高耸，双目深陷，两颗獠牙，脑门上贴一张黄色的符纸，双手伸平，一跳一跳的往前蹦，等等等等。可其实这只是影视作品的臆想，真正的僵尸我这辈子也只是早年跟着师傅在湘西的时候，一位被称为麻师傅的赶尸匠带我们见识过一回。那个死人啊，是不会攻击别人的，因为麻师傅在他的各个主要的关节处种下了蛊虫，手中拿着的铃铛控制着蛊母，摇铃铛的时候，蛊母和死人关节处的蛊虫相互呼应，刺激到了关节神经，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膝跳反应。同时赶尸匠还会用咒语和铃铛术来控制尸体的前进方向 以及速度的快慢。这种感失术并非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玄学，而是一项值得尊重的手艺。但活人被尸虫咬到会不会真的变成僵尸，还就真的是不好说。吃完了饭之后，我们一行三人就上路了。等赶到五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多，雇主胡主任热情地在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馆招待了我们，请我们品尝了当地有名的芙蓉姜黄辣丁，并且希望晚上这一顿先别喝酒，结束的如果早的话，当天晚上就去我们家看看孩子。所以晚饭之后，我们一起到了胡主任的家。我们看到关着孩子的那个房间的门上歪歪斜斜地画着个符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能够分辨得出应该是巫术里的一个图腾。胡主任告诉我们说，孩子现在是成天被捆着关在房间里的，眼睛的黑色瞳孔里有些灰白，好像是死鱼的样子，嘴唇是乌黑的，见到活人的话就会咬牙切齿，想要扑上来咬你，而且已经不会说话了，只能发出那种呵呵呵这样的声音。怕见阳光，力气比同龄的孩子大许多，孩子像是已经失去了心智，谁都不认识，见人就扑就咬，到现在已经吃了不少的药了，喝了好多的污水，如今呢连东西都吃不下了，当父母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又无计可施。看病的医生建议去看精神科，当地的巫医说是被什么虫子给咬了，法事做了很多场，可是孩子的情况始终都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一天比一天消瘦，整天都是一副想要吃人的模样。才10岁大一点的孩子，真要这么拖下去的话，恐怕会拖出大毛病，治都治不好了。说到这儿，胡主任悲从中来，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胡宗仁点了点头，要求进屋先去看看孩子。胡主任这才打开了关着孩子的房间门。门一开，我们俩就全都看呆了。房间里边一片狼藉，腥味冲鼻，窗户都被用木头板子给钉上了，房门是从外头锁死的，墙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地上残留着呕吐物，还有血迹，床上的铁扶手上绑着孩子的双手。那孩子一见到我们进屋，脸上立刻露出了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来，那样子就好像我跟胡宗仁是一桌美味可口的大餐，而他是一头饿了很久的狼一样。我向铁床边走了2步，同时让胡主任把灯全都打开，谨慎地戒备着，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孩子的五官。然后有点吃惊地转身冲胡宗仁使了个眼色，就朝门外走。胡宗仁跟我一块走了出来，我还没开口问呢，胡宗仁就抢先说道，你看见了？我看见了，这不是僵尸。那你说咋整？这种情况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还一直以为是个传说呢，没想到今天居然遇上了。那怎么，估计咱俩加一块儿都不一定能搞定啊。来都来了，怎么也得试试吧，那么小的孩子多可怜呢。胡宗仁双手一摊，
咱们对这事儿都没经验啊，而且咱俩都是抓鬼的，这种事儿都没遇到过，总得尽力而为。
胡宗仁双手叉腰，
考虑了一阵儿，然后冲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我转身回屋，胡宗仁也跟了过来。一进门，他就拍了拍胡主任的肩膀：“
大哥，告诉你个事儿，你儿子不是僵尸，也没被什么尸虫咬，而是被人整了。”“
怎么可能？谁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整一个孩子？这是不被人下咒了？”
在川东，尤其是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下咒的说法一直都有所流传。很多家中无缘无故死了人，或是死了牲口，在寻求正常的解决途径无果时，事主就会想，会不会是被人埋了咒包在自家门槛下，或者是灶心里了。这些专门藏在平常不易被找到的地方的咒包里，大多是被塞进了带有诅咒性的动物或植物的遗骸、尸骨等等。比如说，黑猫的内脏、婴儿手指的骨头、蛇皮等等等等。只需把想要加害的对象的个人信息放在里边一起，就能让这家人倒霉，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胡宗仁摇了摇头：“
和下咒差不多，但是更厉害，这是降头。”
降头术在早期的香港电影里曾经有过不少相关的恐怖片儿。多数人在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会联想到泰国，可实际上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等国家，都盛行这种术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降头术跟中国的茅山术有些类似，都是通过给人施加法术，让被害人受制于施术者。你比如说茅山术当中最有名最厉害的是养小鬼，方法就是收集一些灵魂，让他们具备一定的属性，比如说旺财呀、旺桃花呀、转运啊等等，甚至是续命。不过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施术者必须深谙此道，否则的话极其容易被反噬。可降头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在无声无息之间达到目的，甚至被害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这个降头其实是南亚语系的一种发音，降是指施加针对的意思，头是指被害者那一方。这种术法的盛行其实是结合了诸家之长的，比如说中国的道术、苗疆的蛊术、各地的药巫术和黑魔法。施加降头所需的戒指分为两种，灵性的和非灵性的。如果是用鬼魂的话，那就可以归类于有灵性的降头，原理跟养小鬼大同小异，就是使唤鬼去给你办事儿。而非灵性的降头就更像是蛊术了，就是利用各种生物蛊，通过咒语让他协助施术者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其中啊，苗疆的蛊术是属于巫术那一类的。蛊分很多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虫蛊，制作的方式是等谷仓里的谷子发霉发酵生了虫子之后
再等到这些虫子互相残杀，最后剩下的那个最强的就可以用来炼制骨母。
这种炼骨术传到南亚之后，结合当地的黑巫术，用药材、香薰、经文等催化做引，就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根据施术者的需要而达到不同的目的了。你比如说当官的会请求巫师给自己施加升官发财浆，做生意的呢就会请求巫师给自己施加生意兴隆的降头，甚至妓女也会在自己身上施加降头，让回头客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降头术如果不是有能被利用来害人的功能，其实它算是一种民间的手艺。胡宗仁简单的把所谓的降头解释了一番，估计在胡主任听来，这种喊起来拗口的降头和川东的下咒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不会想到比起下咒来，降头要阴损得多。胡宗仁的分析是，如果孩子是中的降头，那就不难判断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做法的人一定是懂得降头术的，至少他明白这种法术的厉害之处。即便他自己不懂，你们当地也一定有懂得施降的师傅。第二，这个给你儿子下降的人一定是熟人，八成啊还是你们家人得罪过的主，要不人家干嘛要害你啊。第三，就是你自己这段时间也最好要多加小心了，因为你儿子才这么大点儿，一个小孩能得罪什么人呢？背后的黑手应该就是针对你而来的，这是给你的一个警告。胡宗仁说完，屋子里头就静了下来。对胡主任来说，大概是需要些时间来消化这些，而我则是在思考胡宗仁说的第三点。不得不承认，虽然老胡这个人莽撞冲动，可是对于道法他的分析还是很透彻的。胡主任的嘴里边开始喃喃自语了起来，
得罪人？我没得罪谁啊，每天就是正常工作，虽然求我办事的人也挺多的，可我都照规矩来的呀。 就算是工作上有什么地方得罪人了，那也不至于用这法子害我的家里人吧。
胡主任，这个就不一定了，现在这个社会有心理缺陷的人太多了，小题大做的也不少，心胸狭窄的那更是数不胜数。你啊，最好好好的回想一下，就最近这段日子有没有做出过什么伤害到别人的事儿。说完我冲着傅运妮使了个眼色，等他走到身边，我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哎，待会儿你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胡主任的神态和动作，他们家招的麻烦能让人恨到下降头的地步，搞不好这还是一件冤案。我跟胡宗仁待会儿会好好盘问一下这家伙，到时候你帮忙给孩子先念念佛经去，兴许能让那孩子稍微好过一点啊。我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实在不相信这么大点的小孩子能惹着什么人，除非是有人看上了这孩子的命了，想要拿他来续命了。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直接下降头整死这孩子不就完事儿了吗？干嘛还要非把人给弄得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呢？那边的胡宗仁一直在看着胡主任，希望他能回忆起些线索来。我呢就又走去胡宗仁的身边，低声对他说道，
哎，你也得当心啊，很多时候人家既然敢下降就不怕别人来破，
咱们在做之前还是稍微衡量一下能不能做再说。
你现在才来说这些屁话有啥用啊？刚刚我就这意思，是你坚持要做的，现在怎么办？听又听不下来。
我刚刚忘了下降头很重要的一点，这孩子能中降头说明对方是熟知他的生活规律的，算准了他会做什么才有可能中降头，现在没法子了，走一步算一步好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降头和蛊术一样，需要跟被害人的行为达成一定的因果关联，也就是说被害人必须是做了一件施术者预先认定他会做的行为才会中那个降头，所以这次的降头得是有熟知孩子生活习性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从这个因果关系上来分析，对方就肯定是胡家的熟人，所以我们才这么认定，胡主任或是他媳妇儿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才让对方起了这样的狠心的。我跟胡宗仁两个人四只眼睛都在密切地观察着胡主任的表情，果然对方沉默着的过程当中，眉毛突然跳动了几下，然后眼神当中就流露出了惊恐，但却马上又克制住了，也不知道是否定了自己刚刚的猜测，还是不打算告诉我们。但是他的这个微表情还是被我跟胡宗仁看在了眼中。
胡宗仁显然没有我这么好的耐性，张嘴就问，老兄，你刚才是不是想到什么了？你最好是有啥事儿就说出来，否则谁也保证不了能救你儿子。
胡宗仁说话的口气本来就比较鲁，嗓门又大，这么一喊，这胡主任当时就虚了，但还是狡辩着，
没什么呀，我实在是回忆不起来得罪过什么人啊。
胡宗仁一听更不乐意了，
你可要想清楚了啊，现在只有你的回忆能救你儿子，那可是你亲儿子。
胡主任这下不吭声了，但是表情上是明显的在咬牙。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